凡在那块关节料阵呢，有人给他上点止血药，不太疼了，他在这关节料阵。他心里明白，不能收兵，你樊梨花能耐再大，常言说得好，好汉难敌四手，恶虎害怕群狼，刚才四员将没把你生擒活捉要你命，我上来八员将呼啦八员大将围住樊梨花，樊梨花一个人呵团团转，毫无惧色。此时在白虎关内来了一位关帝廖镇的，谁呀？不是别人，六国元帅苏宝同。苏宝同怎么来了？书中暗表，六国大帅苏宝同在哈密国王面前进谗言，是他挑起这场战争，他要给他的爷爷苏定方报仇，一心找老罗家人。就这样联合六国兵马进犯大唐，两下打了二年的时间，想不到在锁阳关一战他败了。六国大帅苏宝同打了败仗，损兵折将，他不敢回国呀。是啊，他把话说得太满了。那不说，那几国借兵可都有代价，没听说帮着打仗将来分胜利果实没我一份儿，门都没有，叫我搭粮饷搭人命啊，我不干。所以他吓跑了。从打锁阳关结束之后，他就跑到山上找他师父去了。他师父谁呀？飞波和尚，是个出家人。这个家伙有本事，二次在高山学艺，又学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并且鼓捣他的师父，师父啊，我打了败仗，我怕我国王我姐夫不饶我呀，你呀得陪我下山报这个仇。飞波和尚答应了，不但他答应，还联络他的师兄金官道李道人一块儿下山。来到了白虎关，着就已经得到了消息了，说哈密国丢失好多关城啊，从锁阳关之后，什么朱雀关、玄武关、青龙关、寒江关都落在大唐之手，也把苏宝同吓坏了。再往前打，如果白虎关这个咽喉要路被大唐要打通了，往前去过了芦花河就是都城，哈密国保不住了。说什么我在这聚集兵力，白虎关打一场硬战。就这么，杨凡在疆场打仗，苏宝同来了。杨凡不太知道，前不久倒是有人送信说六国大帅要到这来，他以为啊是给他增兵增将。苏宝同这一来，在城头关帝廖镇无形中就助长了白虎关军卒将官的威风，擂鼓助威，鼓声大作呀。再说唐兵唐将，大家关帝廖镇没有元帅话，不敢上战场，因为当初讲的明白，樊梨花要亲手杀了杨凡，一给老元帅薛礼报仇，二给秦怀玉等五员大将雪恨。另外薛丁山被抓进白虎关，樊梨花那是拼命了。可是现在敌将以少胜多，这还了得？程咬金说，孩子们冲啊上啊，就这一句话，只要有发令就行啊。前边是两员小将秦汉斗一虎，紧跟着几员女将窦仙童、薛金莲，加上陈金定、薛英龙啊。小将薛英龙拿着大枪也上阵了，特别是陈金定，别看他是员女将，双膀一晃有千八百斤的力气，当初在锁阳关叫他在那守城把他憋坏了，这次由樊梨花把他调到前敌和薛丁山拜堂成亲，算称心如意了。没想到丈夫被杨凡给抓到城里，哟，我刚结婚就要我守寡呀、啊、杨凡呢 我烧光我也把你宰了，催马他奔着杨凡就过去。杨凡一看来了员将，看了半天才明白是女将，我怕樊梨花还怕你吗？催马迎战，不过他的暗器没了，手中金针蛤蟆槊已经被樊梨花给砍坏，顺手要过一口大刀，来到陈金定的近前，搂头刷就剁。他哪知道陈金定力气比男的还大呢，眼看着大刀奔自己头顶劈下来，陈金定双手一攥大棍来海底捞月，由下往上还开，就听着刀棍相碰，啪，可了不得，不知道陈金定劲儿多大呀，震得杨凡膀子嗖的一下子虎口都裂了啊，一扎着手这口刀日日日飞了。陈金定一看，哈哈，杨凡呐，你就这两下子，我说妹妹梨花呀，仙童啊，咱们抓住杨凡去换薛丁山。白虎关元帅神力将军丑鬼杨凡讨的要阵，指名点姓叫薛丁山和樊梨花疆场交战。这里有俩原因，一是两国对立仇敌，二来这三个人瓜葛太深。樊梨花不是从小许给了杨凡了吗？现在她嫁给了薛丁山，杨凡是灶坑烧王八，憋气带窝火，所以要到疆场拼命。这边一叫阵，薛丁山第一个出马临敌，没想到被杨凡用暗器给抓住了，押进白虎关。那杨凡洋洋得意，叫樊梨花休战。樊梨花催马抡刀，喝的一交手，杨凡才明白我不行啊，打了败仗，头发也被削掉了，脑皮被削掉一块，受了轻伤，但是他不服，还在拼命。因为白虎关兵多将勇，最后双方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是一场混战。这场战争打的是杀得天昏地暗，日无光辉。陈金定、窦仙童、薛金莲都想这一仗救出薛丁山。有那么句话，一将舍命，万将难敌。白虎关的军卒和将官被打得节节败退，眼看退到护城河边上，惊动了在城头关机料阵的苏宝同。苏宝同一想，白虎关是通往我们国都的咽喉重镇，一旦失守，国家保不住了，不行，我给他打接应。就这样下了城马道，带一支队伍冲出城外，边跑边喊，弟兄们不用担惊害怕，六国大帅来了。哇，唐兵唐将已经吓得一退，就这样从重围中把白虎关的将官给抢救出来，然后鸣金收兵。杨凡还不认可呢，苏宝同说，你快跟我走吧。就这样回到城里，城门关闭，吊桥高挑，城头之上派军卒把守。白虎关的人一进城，樊梨花可着急了，不行，我们得攻城。杀呀，大刀一指，所向披靡，众军卒个个像小老虎一样噔噔噔噔噔，步兵往前冲，后边是马队，前边是藤牌手，后边是弓箭手。干嘛要攻城？攻城得有云梯呀、啊，怎奈攻城不容易啊，为什么呢？守城人是居高临下，由上往下打，下边人往上攻，那可吃了力了，要费几倍的力量。你就拿云梯手把大梯子夸放在护城河上，搭了个临时桥，军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过去之后，把梯子立起来，扛着梯子到城下，夸一戳云梯立起来，然后一蹬一蹬往上爬。不等你爬上去， 上边灰瓶炮子噼啦啪啦叮当砸得脑浆迸裂，这个被砸伤了，那个上去了，上边咔嚓滚木一砸就一片。简短截说，四次冲锋均被打败，伤亡了数百人呐、樊梨花眼珠都红了，拼了命了。陈金定在后边嗷嗷直喊，元帅今天说什么也打开白虎关。是啊，杀呀，有劲儿使不上去。就这么功夫惊动了程咬金还有军事徐茂公，这仗不能打了，要这样打志气仗赌气仗我们伤亡太重，明军收兵。听见明军锣响，樊梨花带人往回来。这阵最着急上火的谁呢？薛英龙。薛英龙哭了，我义父被押到城里了，也不怎么样，那个丑鬼杨凡非要他命不可呀、他恨我义父啊，这可怎么办？他这一哭，窦仙童过来了，英龙啊，别这样，你是刚到疆场，疆场可没有不死人的，不是那么句话吗？身为大将者，难免麻革裹尸，怕死，就别当武将。再者说了，你义父被抓到城里，元帅心情也不好，你这一哭，军卒一看，当将官者都掉眼泪了，他们就没主意了。将是兵中之胆，你要没了主意，他就更没胆了，士气低落，这仗怎么打？谁不着急啊？不但你，我比你还着急呢。呵，他也哭了。陈金定咧开大乖乖，我说仙童姐姐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别说了，咱不都着急吗？到里边再说吧。还有，这一场战争，死的可不是一个两个呀，人家也有妻子、老婆、孩子，人家哭都哭不上六。况且，咱的丈夫被抓到城里，死活未定呢。可不是呗？哎，我真倒霉。薛金莲说：“行啦。”我说我的嫂子，你哭啥？你捡的啊？当初是我女扮男装娶的你，这门婚事就算赖上我哥哥了。我哥哥真有个好歹的，我娶你？去，别胡说。你娶我呀？我问你，斗一壶怎么办？我可告诉你啊，这个矬子看上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。当着我们几个可没少说了，我说妹子怎么样，嫁给窦一虎？待着，我才不跟那个矬子呢，窦一虎还就在旁边，他在旁边看着呢。薛小姐啊，嗨，我不就是比你矮点吗，粗一点吗？我心眼好啊，我对你实心实意。待着，都什么时候了？哎，好吧，以后咱们再提。这阵大伙还闹呢，就这样来到了军中，外边打扫战场，把扔下的刀枪器械全捡回来，阵亡的军卒造成花名册，将来送往京都抚恤家属。再说樊梨花等众将摘盔卸甲，洗漱已毕，便衣微服，来到大帐。就这阵程咬金和军师进来了，见礼已毕，献上茶来，茶罢歌斩。樊梨花说：“哎，军师，程老千岁，是你们明的金吧？”
啊、哦，军师叫我传的令。嘿嘿，按说呢，应该元帅你传令，你忙不过来了。
哎，惭愧呀、我也是一时求胜心切，一直在白虎关下指挥战争。这个事儿，谢谢你们了，无量天尊。樊元帅，身为元帅，你可要沉住气呀、要胜不骄，败不馁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越到紧张时候，你要沉住气呀。今天硬攻白虎关不行，伤亡太重了。我也知道你着急，丁山被困在仇人手里，你们担心， 可是你想没想，用多少军卒将士的性命去攻城呢？攻不开城，不是白白的死在沙场吗？另想良策。樊梨花的脸腾就红了。军师，多谢老人家教导，我明白了。随后大家商量白虎关怎么打。这个关不管怎么地得攻破呀，因为这是西征的大道，不从这儿过怎么能打到哈密国的国都啊？怎么能叫哈密王拿降书顺表呢？就这样，从第二天起天天讨吊阵，再看白虎关高挂免战牌，一道不行，两道挂了三道免战牌，闭关不出，气得樊梨花带人攻城，攻不进去，城池坚固，固若金汤啊！老王妃也着急呀，丈夫刚刚故去，尸骨未寒，儿子又落到仇人手，派薛金莲来问樊梨花：“哎，丁山能怎么样？”樊梨花比谁都急，表面还得沉得住气。妹子，去跟我婆母说，不要紧。丁山是金子，他是平辽王之子，又是我的丈夫，他又是先锋官龙虎双状元，是金山，是银山，不管谁抓住也不会杀他，因为拿他可以换城池，说换江山有点说大了，要换城池咱得换呢。假如说他把丁山压来了，叫我们兵退100里，或者让去两个关城，我也得让。嗨，这我都懂。我就是担心我哥哥。不要紧，外边没有挂出丁山的人头，料也无妨，我们加紧攻城。那么外边这么攻城，为什么城里边不出战呢？书中暗表，城里头正忙呢。前文我已经说过了，六国大帅苏宝同带他的恩师来到白虎关，干嘛？他要立功赎罪。赎什么罪？锁阳关丢失的罪。锁阳关困住了大唐的兵将，困住薛礼、薛仁贵和李治，困了一年的时间，结果还打了败仗，他没敢回到国都去见哈密王。二次学艺回来，借白虎关的重镇要决一死战。那还不说，他又请来了几位世外高人，除了他的师父飞波和尚，还有师大爷金观道。杨凡也派人去请了师父，他师父铁板道人，还有一位出家人叫赤脚罗汉，僧道四人。他们准备要摆一座大阵和大唐朝决一胜负。这四个出家人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的帮着苏宝同和杨凡呢？主要这四个出家人和王禅、金刀圣母以及骊山圣母不和，僧道之间也有门户之争，不和。你们的徒弟露脸打我的徒弟，那好，打的徒弟师父帮忙的了，摆大阵。要讲樊梨花置于死地，可是要摆阵，需要人，需要凉台，更主要需要地面。在什么地方摆呢？就在白虎关的东南方向依山傍水之处，这个地方能有20-30里地的地面，在这摆阵需要多少人？得7-8万人，最少也得10万人呢。原来这朵白虎关有10万人，可是打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损兵折将，消耗太大，更主要白虎关得有人镇守，这个兵丁不能够用。另外调人，调谁？苏宝同说不要紧，师父师大爷，只要你们帮忙，我马上六国借兵。他立刻亲自跑了一趟哈密国的国都，去找王妃他的姐姐苏锦莲。前文我讲过， 苏宝同，他的姐姐是哈密国王的王妃，现在生了皇后了。这个女的不但长得妖艳貌美，一身的好武功，还特别会来事儿，有手腕。不管谁，只要跟他说上三句话，就感觉这个女的这么可爱，对你有那个意思，所以吸引力特别大，有凝聚力。苏宝同找他姐姐，姐姐，我虽然锁阳关打了败仗，但是胜败是君家常事，你跟郎主说，我那姐夫说，这次他别怪我，再给我准备50,000兵马，在白虎关外摆下大阵，和大唐朝决一胜负，我叫大唐朝拿降书顺表。如果我要再打败仗，拿我项上人头。他的姐姐当然向着他了，立看国王一说，国王点头同意，拨了50,000人，又拨了很多大将，随后又去调英唐国元帅耶律雄飞、沙摩国元帅巴克宗坦，还有陀罗国元帅赫连都、善山国元帅蛮牙子、沙陀国元帅韩国昌，还他妹妹韩小霞，加上哈密国的兵将，除了哈密国是50,000人，那几国都是30,000人，3×15,000加上50,000，20,000，就在东南方啊摆了一座大阵。由于这边忙着摆阵，队伍集结，粮台车不断，络绎不绝，疆场没有开仗。那么薛丁山怎么样呢？说出一张嘴，难说两家事儿。杨凡是守在白虎关，当他败回城内，立刻升座大堂，把薛丁山押上了。薛丁山被抓进白虎关呢，自己不抱希望，非死不可，落在仇人手，来到堂上，怎么推也立而不跪。杨凡看见薛丁山，白眼珠起红线，血贯瞳仁，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。薛丁山呐、啊，嘿嘿，你有今天，你落到我手里了，你是想活你是想死？薛丁山说，想死，我落到城里就没想活。你要想死，我马上拖着去把你千刀万剐。好啊，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被你抓住我就没想活，你杀吧。好，薛丁山，你既然不怕死，来呀、啊，把他推出去，给我千刀万剐。下回接着说。